再来我们要谈的是那个虚拟机或者实体机的备份还原。第一个就是你可以针对不管你是实体机或虚拟机，在开机状况底下都可以做备份，这种称为线上备份，就是不用关机就可以做。那你可以用这个功能，就是 Windows Server Backup 预设没有安装，就是作业系统预设，把这个功能装起来，我就可以做备份这样子。好，那这个备份我们很快的 demo 一下，伺服器管理员，然后呢，这里我已经有装上去 Windows Server Backup。好，然后呢，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做，比如说我做一次性的备份，那你可以用排程。这里，好，我们可以选制定，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可以新增内容。我们注意到很好，这里有针对 Hyper-V 的某一个机器可以选，这样的话，你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功能，就是你的备份可以针对某个特定的虚拟机做备份，这样子。好，回去把 Windows Server 的备份装起来，就可以做了。好，这叫线上备份，没问题。好，好，我就定到这，后面就应该很简单，就点点点就可以做了。好，那如果你想备份到云上面去 ，Azure 上面去，哎，有也可以，就是假设你已经有开通了看。那怎么设定？浏览网站上面也有录了一段 video， 而且是一个女生录的，而不是男生录的。对，所以上去看一下，不错。大概15分钟就可以看完一段 video， 教你怎么把它备份到 Azure 上面去。因为备份到 Azure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把那个凭证一个 key 要弄上去，他就教你怎么做这样子。对，所以你可以回去看一下，15分钟就可以搞定，就可以看到就是怎么把它备上去。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关机的情况下按汇出嘛，或者是现在的话在开机的情况下按右键也可以汇出，早上有事吧，按右键也可以汇出，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功能。那我觉得备份是一件事情，那这边有一个叫做 VSS， 我要稍微提一下，因为你有可能装了其他的备份软体，是怕有备份软体。那通常现在的备份软体也会去呼叫这个 VSS， 这个 VSS 其实是从 Windows 2003开始有的。那它就是等于是说，它要备份的时候呢，会下一个指令叫磁碟先暂时不要动作 ，freeze。那如果所有的动作的话，会先在机体里面，然后等于拍了一个剪，就是很快的 snapshot 拍起来之后，然后让磁碟继续运作。所以包括 SQL Server 都有一个特殊的 VSS， 你可以看的是从 SQL 2005开始，我有一个特殊的服务叫做 SQL Server VSS Writer。所以如果你 SQL Server 去备份的时候，或者是你通作业系统去备份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 SQL 的记录档里面会秀出来说，哎，你的 I/O 会暂时停止，就 freeze， 因为就扣了这个 VSS 的功能。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如果你有装了其他的备份软体，它也需要扣 VSS 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就是你其他的备份有没有冲突到？因为大家都去扣 VSS 的时候会有问题，不能同时去扣 VSS。这要特别注意，好，这是我们之前在做一些案子的时候发现，哎，你也背，他也背，然后，甚至你就算有做任何的备份，都要定期还原一下。就我常常在客户那一边啊，就我就比较急迫，然后看，哎，你有备份啊，那我们来倒倒看，你有没有倒过？没有，那我们来倒倒看。倒不回去的，倒不回去， 怎么发生这种事？怎么倒过一句？我们就在研究为什么倒过一句。哦，比如说，答案根本就坏了，这是一种。比如说，有人多做了一次备份，什么意思？有人多做也不行，对。比如说像 SQL Server 它的备份，它有一种备份叫做 log backup， 就是纯粹 log backup， 它等于是递增的备份。大家一定要，比如说你这一份 log 备份完之后，下面那份 log 一定要接着，然后再下一份才能够接，就是一二三要接着。结果呢是怎么样呢？发生什么问题？就是怎么样倒都只能倒到昨天中午，不能倒到今天早上，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原来呢是 SQL 的 DBA 他也做了备份，然后系统管理员也去做了备份，两个备份冲突，因为等于说系统管理员做的那个备份呢是插在中间的，所以 SQL 都怎么说串不起来，所以有人好心帮你做了备份，反而造成一个问题，你没有还原，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各司其职，各都要做备份嘛，结果没有协调就变成这种状况，所以你回去一定要重要的系统一定要还原看看，而且有好处啊，你也熟练一下那个过程，对不对啊？对，真正发生状况你才有办法倒回去啊，不然你还真的倒回去，你不知道怎么倒，所以你一定要试试看。好，这个会议出早上有简单示范的一些，那线上备份我帮你简单示范一下哦。好，再来就是你的虚拟机器要移转啊，所以你可以从比如说2012移转到2012 R2， 然后呢，你也可以，比如说如果你有 class 的，可以做快速移转。那你如果要多带，我会示范一下的，可以及时移转，就是你只要有网络连线就可以，就是两台单机的，待会我会示范是两台单机。没有共同的 storage， 它可以移转这样子，没有，那就可以转。那或者是透过复写的功能来做，待会我会示范复写的功能，或者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种汇入汇出的功能，这些都是可以移转机器的方法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来谈一下就是及时移转你的虚拟机器。好，那其实在之前的Hyper-V 的版本，它就可以做到比如说 cluster 的即时移转，那个部分的话就网络上其实也蛮多的，那我们就不谈，我们现在谈的是新功能，就是 share nothing 的 line migration， 就是相对应就是在另外叫 vmotion， 我们这边叫 line migration。 那它可以的做法是说你的当初的虚拟机器，比如说 VHD 档是在本机的硬碟，或者是在 SMB 上面。那在 SMB 的好处会速度比较快，因为实体的 VHD 档不用移动。那我待会示范的是在本机的，所以会花一点时间，要把整个 VHD 扣过去， 8G 要扣过去这样子，所以会花一点时间这样子。那它可以把你的 storage 跟虚拟机移过去，而且中间你的机器可以持续运作这样子，好，可以持续运作。那移动的速度就看你当时吃到多少记忆体，还有你的移动的过程，可能移动量如果越大的话，要移过去，比如说我总共要移，本来只要五分钟，可是呢我中间又移动很多，所以我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再把这移动状况超过去。那另外就是频宽的问题，频宽的问题。好，那怎么做呢？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多的这个功能，它可以压缩，就是传送的过程的话呢，它的速度应该可以快上一倍，快上一倍。那不需要做任何的设定，你只要有1G 的网卡或 10G 的网卡就可以，它就会启动压缩的功能。那 SMB Direct 的话，就是你的机器本身是放在 SMB 的这个发射的上面，那这个速度就会更快这样子。好，那它的整个过程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在目的地端，就是我没有这台虚拟机存在，我没有，本来没有这个虚拟机存在，那我的来源的 Hyper-V 机器上面呢，可能某一个虚拟机器先要转过去。所以呢，它的状况会是这样，就是它一开始的时候呢，会把那个 config 档搬过去，就是先把这个虚拟机建起来。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你的记忆体搬过去。那你如果有异动的话，它会再把红色异动的搬过去。然后搬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把它最后的状态转移过去。哦，所以它可以持续运作这样子。那重点是你的 make address， 因为你到这边会有个新的 make address， 所以它会传给交换器。所以你不要碰到我刚讲那种交换器，你就不能怪说，哎，这个问题，这个有那个是你网络设备的问题，不是它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没有共用。好，这边有两台Hyper-V 主机。那现在这一台的话，它跑在这个 Hyper-V 1上面。好，然后呢，我们要移动，按右键选移动这样子。那我移动虚拟机器，那我告诉大家说移到哪里去这样子。好，我移到 Hyper-V 2这样子。那你告诉大家连到 HV2 的哪一个位置去这样子。好，完成。那他就会开始帮你做移动的动作。那这边要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在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些设定才能够顺利移过去啊。那我这边先在另外一台机器上面去拼，我现在要移，我刚刚移的那个机器是点74的机器。那我现在拼它，持续用减 T 嘛，持续拼这样子。好，那这里我们就让它在做的过程里面告诉你，我事实上之前做了什么。第一个，你有去做这个即时移转，然后呢，我们刚刚不是讲了，我用 Kerberos， 然后有用压缩的功能。好，那 Hyper-V2 的话呢，一样，我们有让它做即时移转，然后进阶这个地方也是用 Kerberos 压缩。所以那重点就是那个 Kerberos 你必须要做设定啊，它现在还在跑哦。那在哪里设定呢？我们不是 HV1、HV2 吗？在这里有一个尾判，预设是没有信任的，你就去选，要信任才可以。我这边暂停一下，不然的话可能跑太快。选这个比较简单。那你选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更 detail 去限定，就是说，哎，哪些服务才可以做上。哦，那我是选这个，因为通常在网域里面应该那样子是可以的啦，我应该选这个体验就可以。好，那我就让它跑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在另外一台机器上面的话呢，它比刚刚 HV2 已经在做了，已经转了7%了。然后 HV1 上面其实已经把那个虚拟机建起来了，它现在正在转，正在转。要花点时间，两台都不可以。要花点时间跑。哦，所以移动的状况，我刚讲这个虚拟大概八 G 多。哦，那就看网络速度啊，你的四 D IO 等等，这些都是客观的变数，都是软体的限制这样子。然后待会会回过头来去看那个 PIN， 啊 ，PIN， 它会通常会掉一个包。但是掉一个包没有，因为你的 TCP/IP 通常会 retry， 所以那个是在可能容许的范围。哦，所以跳着看，时间有点久，对吧？跳着看啊。好，所以呢，它已经转完了，就在 HV2 上面已经有一台讯息了，已经有了。那我们就从本来在 HV1 上嘛，我要连到 HV2。那我就连上去这样子。因为它如果关机的话，其实画面不是这样，它不是会跳一个你刚刚是怎么关，就是你电源掉那耳机的，就是如果不正常关机，你不是跳一个视窗出来，它没有。然后这是我们指定低的路径，对不对？低的路径。刚刚有个重要的，你看到？ 你看那个调风八度六在这首歌，调一个，那之后继续。需要拉伸拉伸，所以说你可以想几个应用情境嘛，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机器可能 loading 在上，所以我想把它转过去，或者说这个机器我想要做一些 upgrade 的动作，不管是硬体 upgrade 或者是软体 upgrade， 对不对？那我都可以去转到另外的机器去，这样子不需要共同的 storage 就可以转过去。你如果 server 级的可以一次转更多，现在是没有限制，你要转多少，你可以看你要怎么转就转。只是说，因为 notebook 我就没办法跑，就跑不跑很久。好，那再下来就是即时的移转储存，也就是说，假设我所在的 VHD 空间的磁碟上面不够，那我可不可以转到另外一个位置去？所以不管是单机或者是 cluster 都可以做。也就是说，我现在虚拟硬件不够，我想要换到另外一个空间是可以的。啊，那它怎么做呢？就是你在机器不停机的情况底下，原本这边是没有，就是等于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发的。假设这都是接在本机，好，在这个情况下本机，那原本的虚拟磁碟这样子存取，对不对？就衔在这里。那接下来第二个动作的话，就是你要启用移转，所以它就同时写两端。建起来之后，它就同时开始写两端，两端都写。那等到同步之后呢，它就会切过来了。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把原本的硬碟删掉，就把硬碟删掉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好，这一段的话就是我现在要做移动。那我们刚刚选的是移动虚拟机器，好像移动也是存放功能，所以同一个功能都是移动。那看你要移动什么东西这样子，我在这里可以去选。好，那接下来就是看你要选移到哪个位置去这样子。好，那比如说我移到这个位置去这样子。好，下一步完成。那就看你移动的Storage 的速度了，我就移过去。好，所以同样一个方式，就是同样用移动的方式，但是看你要怎么做这样子。好，看你是跨机器还是就移位置这样子。好，都是用移动的功能，好吧？好，最后我们谈一下复习。复写的话呢，前面我大概有提了一下，就是说，你可以跨 site 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做法上面来讲是这样，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我的虚拟机它的 VHD， 在异地是没有的，所以当我传过去之后，第一次传过去当然是照这个状态传过去。可是那我的虚拟机会持续运作啊，所以呢，它就会把它的递增的状态留下来，然后呢，抄到异地去这样子，然后把它套上去。所以呢，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把异动的量抄过去，比如说每五分钟我抄过去，每五分钟抄过去，所以我的异地的虚拟机的状态就会跟这边是一样。哦，某个时间点是一样，我只能这样说，它不可能分分秒秒都一样，哦，不可能分分秒秒都一样。好，那在设复写的时候，它不一定要这两个机器都在 AD 的同一个网域里面。那我待会示范的是在同一个domain底下。如果你想要做不是同一个网，比如说 Workgroup 的话要另外设定，可以做还是可以做，但是你要做凭证。那建议你上网去找另外一个 MVP 有录，就是 Jason 黄建生他有录。他录了一段，就是在 Workgroup 下面怎么去做 Replica， 所以你可以去看那一段 video。好， 好吧，那边你可以去看看的，那段 video 真的不错，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好，那你可以针对特定的机器来设，或者接受任何来接受复写都可以这样子。好，那当然就是注意一下网络连线，尤其是firewall 的部分必须要怎么提供这样子。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启用复写的这个部分。启用复写，然后呢，就这个机器上面我要启用复写这样子。那你的副本伺服器是什么这样子？啊，比如说像是 HB2 上面操作，我要操到HB1， 然后我用的是 Kerberos 验证。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哎，你有哪一些东西，这个不想复写过去？那这里的话可以选，比如说是30秒一次、5分钟还是15分钟一次。然后呢，这边可以有复原点。复原点这件事情，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在前一个版本就是2012的时候，它只能15个点，现在可以到24个点，就是每个小时一个点。那这个每一个小时是以现在就设定开始算，假设那时候是8:03，就是下一次就是9:03。那我刚不是设30秒一次吗？好，30秒频率比较高，比较难解释，还是可以做。但我讲用5分钟一次的来讲，好不好？用5分钟一次。就是说，如果5分钟一次的情况，你看，就是每5分钟它就超过来一次，5分钟超过来一次，对不对？那所谓的复原点是这样，就是你可以还原到上一个5分钟，可是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呢？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它就比如你超过9:03，那它就是回到9:03，或10:03，或11:03，那个之后的才会有5分钟、5分钟的差别，这样理解吗？就整点它就会有一份这样子，那最多可以留24份，这样懂吗？否则你每5分钟一次，那很可怕，那个点会太多，知道吗？你的那个storage空间会太大，所以就每一个小时它就帮你就整理成一份，这样懂吗？概念上是这样，好，概念上是这样，也合理啊，因为你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应该就不会想要到特定的时间点，比较少的，不是说一定不会，但是就相对的几率就比较少。不然你可以想，那个空间需求实在太大。你看，如果30秒一次，你一分钟就有60次，一个小时60次，对，一小时，哎，一秒吧，一小时120次，对吧？那个点会太多。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透过网络传，这个将近8G 的功能传过去这样子，所以它就会开始帮你传。把副本传过去，把副本传过去。那当初怎么做呢？这里我们有设启用 Kerberos， 然后下面你要告诉他说，哎，你要抄到哪里去，然后允许谁要抄这样子。每一台相对的机器你都应该要做，因为到时候你有可能反过了。是，
老师，你刚刚讲那个在抄那个24份那个什么5分钟一个那个啊，他是在假币弄完，然后。你刚讲一小时之后再到一地吗？还是
没有没有，他就是以我刚刚的例子是每30秒一次过去一次，但是到这边他会每一个小时会合并起来一次。
哦，到一地了再
对
吗？合并。
对。主要现在是在接收嘛，对。好，所以 config 上面的话就是，他现在是一个是在传，一个在接。所以怎么样？跳手干嘛？然后转完了是吧？这是正常转。你可以看那个复写状态，有时候再倒去前面一点点。好了，已经转完了，对。然后你可以按这边，可以按看那个检视复写的健康状态，它是正常，对吗？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一边，它会有一个容错已转的 IP。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抄过去的那个机器开起来的时候可以是不同的 IP， 合理吗？因为你到那边可能是不同三类，懂吗？我不用开起来的时候再进去改，懂吗？叫它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换掉 IP， 这样理解吗？ 所以 你注意到，你如果是复写的，这里会多一个这个，本来没有这个，我扣一张 IP 啊，你就可以指令说，哎，我起来了，让 IP 来当做什么这样子。
老师，你说那个这边设定完是说我那边复制完，然后如果我那边一定要起来的时候，我
假设你需要换 IP 的话，可以要求他自己把 IP 换掉，
就是 up 起来的时候，他就自己把它换掉这样。
对。因为你有可能两边、三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对对
对。这样可以吗？哦，所以你自己可以去改这个部分。哦，稍微注意一下，这里有一个容错一下 TC 代理，就是网卡的进阶功能。网卡的进阶功能，对。哦，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考那个虚拟化战士实作题的时候，一定会考到这一题。因为这个很实际的，就是转过去你们起来又不一样。对，这个功能。嗯，启用复写没问题啊、哦。那接下来的情况就是说，你可以是制定，刚刚我们现在就制定 IP， 那你可以做离线的测试，所以呢，它会是在那个网路未连接的状况底下，所以它不会影响到线上的环境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每一个小时它会有一个复，就是复原点。那还有就是，刚刚各位看到我们在选的时候，它有三十秒一次，那异地的话它是五分钟一次这样子，五分钟一次这样子。好，那初始的方式就像我刚才，它可以是网路送。那如果你可以想想，就是说，假设我真的是在另外一个机房。欸，另外一个地方，你有多大的频宽可以送？那你可能举例来说，假设你有一个10T，10T 应该不多啊。如果虚拟机10T应该合理，对不对？所有虚拟机10T，那你就算有一个 T3 的网络，你知道要传多久？超过一个月。更何况你可能根本就没有 T3 的网络。你就算没有10T好了，你自己去算，那根本就是，对不对？时间太久了，所以呢，你可以自己透过外部的去传，比如说我弄了一个那个外接硬碟，然后带过去弄，这可以。不，你第一次那个可能会搞很久，对吧？所以它可以用外部来做这样子，或者你那台机本来就已经有一个副本，那也可以用这样子。那这里呢，我们刚刚不是让你看那个健康状况吗？很多人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它是警告，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它是有一个计算的基准，哦，就是这样，就是说，它必须是这两个条件都符合的时候，它才会是正常。什么意思？就是我不是每个段都在抄，我必须有80%都是成功。80%以上成功，它就会是正常。或者是说我最后同步是小于一个小时，它就算是正常。哦，这两个条件。所以呢，我们就举例哈，假设你30秒一次的话，一个小时就120次，12个小时就14400次，然后一周有20000多次，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举五分钟来讲，有一个小时是不是有12次？如果12次里面有10次成功，失败2次，它成功就是80%以上，所以它就会是正常。就是你不能失败太多次，失败太多次就跟你警告，或者是就跟你讲说有错误，这样理解。所以那个其实它是有计算的基准，就是你要80%以上的塞口都是正常，因为你有可能网络塞车门没过去嘛，对不对？网络断线没过去啊，这都有可能啊。好，所以你可能会看到这种，就是绿灯的勾勾，对不对？或者是黄色的惊叹号警告，或者是红色的 critical， 这样子。好，计算机我们刚刚讲。好，那接下来我要示范的是，现在可以做第二次的复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做那30秒一次，比较适合你可能是在同一个机房， 三十秒一句，三十秒一句抄这样子。那这样好处就是说，哎，我如果真的要用这个副本起来的话，大概只跟他差三十秒。那从我如果要再抄一份出去，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考虑选择是到异地去了。那异地去的话，就不是三十秒一次，那就是五分钟一次，五分钟一次。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这段设定也很简单，这样子。我们会有第三台 DDHV3 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是已经抄过来的副本哦，啊，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副本再启用延伸复写嘛。嗯，刚刚这个，等一下啊，后面上面。延伸复写，也就是说我已经抄过了，我现在再抄出去这个延伸复写。好，那设定的过程跟刚才差不多，只是呢，我比较大的差别呢，就是它的那个复写频率最短是五分钟一次，不像刚刚有三十秒一次这样。你看这个是没有设定复写的嘛？那他就警告你了，我刚好给你看这个作品也没关系，反正呢你就把它勾起来，该设定的设定，这样就可以。刚好你看到作品也没关系，你就知道哎碰到了什么解决。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下一步，下一步会这边就是，它只有两个选项，五分钟跟十五分钟，五分钟跟十五分钟，它没刚好三十秒，延伸就没有三十秒，看到没？所以你可以再抄第二份出去，可以再抄第二份出去，这样子。好，那这边同样你可以设复原的，
是。他抄失败就失败了，他会就等下一个 cycle 再。
对啊，等下一个再就可以了。因为反正他就这个例子来讲，就是每分钟一次。对。
我问一下，那如果我的那个延伸复写的异地啊，是另外一个 trust 的 domain 的话，那也可以。
也可以。好，这是另外一段，这个，这你可以看到它起来，它是网络是会连线，所以它现在正在抄第二份数据。HV1 到 HV2， 然后 HV2 再插到 HV3， 所以他现在这个已经把那个一建起来了，还在接受变更嘛 ？OK， 好吧，后面的应该就好像好了。好，那再来就是你可能需要测试容错移种。就是就像我刚才讲，你备份总就要试试看还原看看嘛。那你复写完的机器，你可以在备源端，它会帮你建另外一个虚拟机，然后就把那个虚拟机开起来。请记得它是另外一个虚拟机这样子。那它预设是建起来之后它是一个关机状态，而且网络设定我会连线的。网络设定我会连接，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看，我们按右键，然后呢，我们的复写，然后我要测试容错移转这样子，然后用哪一个时间点？哦，这里没有下拉，其实因为这是才做完的。那你看，它马上建了一个什么什么测试，有没有？这里吗？再去测试啊，所以他要建另外一个虚拟机，然后预设它是没有开起来，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开起来，因为抄过去总要知道到底抄的怎样啊，对不对？你总要验证一下，好，验证一下。好，那我们就可以针对那个测试的机器，我们把它开起来。好，你看它这个 没有取代，对，正在进入复习这样子。那你那是原本的机器哦，但你可以针对这个把它开起来做测试这样子。哦，你不要开原本的那个，你可以去开那个测试，它马上建立。好，那另外就是说，你可以做计划性的容错移转。什么叫计划性的容错移转？我们刚刚讲说，我超在本地超30秒一次嘛，对不对？那有可能就是说，哎，我这台原本的机器真的发生可能不太稳定，我想要换副本上来这样子。那这种叫做计划性，它还没有真的挂掉，对不对？我觉得它可能撑不久了，我这种叫做计划性危机。好，那你就它就会帮你做，就是把主要的讯息就主要端的讯息就要帮你关机，然后把还没写完的赶快抄过去这样子。那就可以把这个复写端的讯息开起来。那等到你原机修完了，就主要端的修好之后呢，再做反向，原有的就选反向，就可以再写回来。好，这叫计划性危机。那另外还有就是说非计划性危机，那就真的挂掉了，真的挂掉了。好，那它当然就有可能就资料会有部分来不及抄。那所以呢，这时候你就要把你要手动去做这件事情，把你的复写端的讯息开起来这样子，然后到修好之后，同样你可以做反转。好，这是这复写。那就回去的话，你如果启用复写的话，就试一下哦，试着试一下。当然它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做暂，你可以做暂停啊，你可以去重新继续啊，就是你可能暂时网络断线嘛，它一直与其它一直包着，我干脆就先暂停，不要做。或者是说我们刚才设了这个有关复写等等这些功能，所以这个是你回去可以试一下复写的功能这样子。
如果那个 VS 它是一个继承复写的 VS， 那没有
修复
就请
大家。也可以。对，但是它那个会再抄一个。什么意思啊？在哪？假设我有两个虚拟机，它都是用 parent child， 就是差一层，都差到同一个，那个会变两份，那个复习会变两份，它会就是因为预设我们都会是在，通常是这样，你会建虚拟机会有子目，然后下面不是会有什么 virtual machine、virtual hard disk 吗？所以呢，那个 virtual hard disk 下面会有你的 parent， 对，所以你两个就会有两个，所以那种复系的，就是差一词叠，通常就是说比较适合在测试环境。你正常情况就是把它合并起来，就把它合并起来。对，好，还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非计划性的话，我有办法做到auto power 的功能，就是他自己死掉之后他自己会死掉。
我不太建议，就是说很多客户都想说可不可以让他自动起来。为什么我不建议？就是其实很多东西，有些像尤其像这种状况的时候呢，你应该是去判断说，你应该是用其他监控机制去让你比较快介入，这是我比较赞成，就是人为介入的意思，让你比较早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判断说，要人去判断说，你现在譬如说以刚刚讲的就非计划性可能是主要机器有异常，那也要人进去判断说到底异常的严重程度，再决定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动不动就让它起来的话，可能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譬如说它本来可能很简单就可以修复，然后它的资料反而是更完整，就是主要机器上面可能是更完整，结果你让它这个就自动起来，结果它可能有资料 loss 反而是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是你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所有 HA 的架构可能比较好的方式是你用比较好的监控机制让你自己知道它挂掉，然后再决定要怎么做，这是比较好的。对，是。
我有问一个问题啊，因为那个如果机器有问题的时候啊，以前是可以在那个事件检视器上面去按那个滑水右键用没有热的方式出来，但是现在好像新的 R2 的话好像是已经没有这个功能，那是可以搭配其他的产品去做到的。
对，或者是你可能要用的是那个叫做什么？ 像人监视器里面有个警示功能，你要去搭配那个东西来做。然后你要搭配，哦，那有点复杂，我就有点知道，就是你还要搭配什么那个叫做排程的功能，那个有点复杂，应该可以让你做。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啦，就是说刚刚既然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像我礼拜六演讲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譬如说你 SQL 已经建了 cluster， 有没有什么情况底下是你台机器都没有挂掉，可是你 AP 却连不到，网路也没断， AP 就是连不到，但是它也不会 failover。 有，我的客户就碰到，那他为什么会发现呢？就是因为它的监控软体定期去查1433后有没有正常回应，他才发现，哎，他为什么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可能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不等，就是 AP 就是连不上去，因为你未来提供的服务有可能不是企业里面的，也就是说你的 user 可能是散在全世界，他可能也不会告诉你。就拿着各位每天在用的 Facebook 啊，你会不会说连不到？你打电话跟 Facebook 讲，哎，你的机器怎么了？你也不会做这件事情。这个客户也是一样，他提供的服务是全球的 user。以前我们的监控机制可能是套 user， 哎，那个挂掉了，你赶快去解决。可是你以后提供的服务可能不是这样，所以他透过这种监控机制来发现这种异常状况，然后我们去查，才发现一个特殊的状况，真的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 SQL 就连不到，为什么？因为它的 thread 用完，所以我们要去把某一个设定值打开，让它加大，它才连得进。那后来查到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 RT 写了一个很复杂的程式，把所有的 thread 都耗掉。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额外的监控机制，去让你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否则你可能很难判断。就是奇怪，明明就连不到，它为什么也不会 failover？ 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查出来就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在处理这个 case 的时候，刚好另外一个，我的好朋友也碰到同样的状况，那真的是很有趣，就是另外一个单位碰到同样的状况。好，有没有其他问题？嗨，
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微软业务啊，最近刚跟我们在推那个 ASR， 他说 ASR 可以做到那个公司的 ED 备援，那我刚刚有看到说老师有介绍说那个。在乙端的那个 server 可以设定那个更改 IP， 那他们跟我强调说 ASR 可以做什么更改 IP？
那个不太一样啊，他那个是利用 Azure 的功能，他把整个 SIDE 弄过去了。
所以
SIDE recovery，
所以 ASR 主要的功能是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它不一定是要 Hyper-V 的机器人，哦，那个不太一样的功能，对，他们是 SIDE recovery，Azure 的 SIDE recovery， 那个是另外一个，就是。这样讲好了，以前你自己在做 ED 的动作的时候，就是这，那你可能是自己弄个机房，可是你可以想就是说，你另外一个机房的费用可能是，你若实际去用，可能不见得划算，甚至你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前可能买了一个很贵的 storage， 那你可能为了需要很大容量，所以你买了一个很贵的 storage。可是真正的 I/O 可能只有其中的10%是很耗能 I/O， 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0T 甚至更大，可是可能其中的2T 是很耗 I/O 的，其他你只是为了换那个很大的空间。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反而要考虑的是说，我可能是有混合型架构，什么意思？就是我不要买那么大的 storage， 我会可不可以把那种不常用的自动帮我打到？我本来现在有这种手续，它有这种手续，就是你不常用的，它就有一个 device 自动帮你把它丢上去，这样这样比较划算。就你自己就国外有刚刚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你自己养 storage， 你去算那个费用，跟你放在公有云上面差4倍以上的 cost。因为你放在 Azure 上面真的是超便宜。如果你看那个每一个 Giga， 一个月不到1块钱。那就我刚讲，因为你需要大量空间的，但是它又很少用，但是你又非得要留下来，它自动帮你丢上去。 那这个场就到这里了。好，谢谢各位。